愿平安啊！我们开始今天的主日学，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仰望你的恩典，也求天父纪念啊，我们在你面前众同工的侍奉，也纪念弟兄姊妹在你面前渴慕的心。主，我们一起要接受你的教导，从你的真理的当中，从你的圣经的当中接受教导。就求主带领我们下的时间，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开始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一课。那最后一课呢，13课呢，我们讲16章这张圣经。16章这张圣经呢，如果大家乍看起来似乎好像没有什么比较重要的内容，但实际上呢，16章的内容很重要。那这个内容呢也相当的多啊，你看起来这个经节不是很多，不像这个15章有58节的这个圣经，那16章呢只有24节。但是呢，每一个小小的段落呢里面都有非常重要的内容。那在16章的当中呢，我给大家一个基本的概念。16章呢是讲了七个关系。那这个七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呢？第一个是讲教会之间的关系，第二是讲教会与宣教的关系，第三是讲教会与牧者的关系，第四是讲到教会在持守真道和爱心之间的关系，第五是讲到教会的信徒和教会参与侍奉的服侍者之间的关系，第六是讲到信徒之间的彼此的关系，第七是讲到信徒与主的关系。那这七个关系呢，在教会的里面非常的重要。我们经常在这个时代当中听到有一个话，说叫有关系就没关系，没有关系啊就有关系。那这个话呢，有一点点对，但这个话呢，很不完全。因为这个话所指向的是一种人际的关系。那这个人际关系呢，在教会的关系当中呢，有一个需要特别澄清的地方，如果我们把握不好的话呢，那个人际关系会有害，没有益处。那教会有关关系的事情有没有教导呢？有的，在哥林多前书16章整章圣经的当中，我跟大家说过有七个关系在这个里面。那每一个关系呢都很重要，虽然保罗没有专门的用七个关系来做论述讲述和教导，但是呢，在他描述的当中呢，已经把这些关系呢展现在我们面前。换句话说，当保罗他这样教导说我们应当这样做的时候，就是本着这个关系的原则传递出来的信息。所以在16章的当中呢，我们要看到这七个关系里面非常重要的内涵。那这一章呢，我们学习呢对我们就有极大的帮助。好，那我们从这个第一节开始，他讲到论到为圣徒捐钱，我从前怎样吩咐加拉太的教会，你们也当怎样行。那这一节圣经呢是讲到什么呢？讲到教会之间的关系。那我们在前面几章讲到了呢，有关圣徒捐钱的事情呢，具体的指向呢是要哥林多教会捐钱给耶路撒冷的圣徒。那因为耶路撒冷呢遭受饥荒，而哥林多这个地方呢没有经济比较好，所以呢保罗让哥林多的信徒呢，你要捐赠帮助耶路撒冷的圣徒。那这个是教会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这个不单是金钱的问题，也包括彼此相爱的问题。那在这个点上呢，在我们这个时代呢需要清楚的认识，在我们这个时代的当中呢，对教会之间的关系呢认识呢相当的有问题。比如说有些教会呢，他做捐赠，他去扶贫，他去捐赠所谓的救灾，我再次跟大家说这个都不是错，但是呢如果你是为了福音的缘故是好的，但是呢如果不是为了福音的缘故呢，你就有问题。第二，如果你连教会本身的需要你都不顾，有的教会非常的辛苦，有的教会养不起传道人，那其他的教会有钱你不肯帮助 在主里的教会，你却把大把的钱放到社会上去用，你在关系的认识上出了问题。这个是这个时代教会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在北美洲，也包括亚洲有些比较富裕的国家，那个里面的教会，那这个是非常大的问题。我曾经在国内去过侍奉，有一个年轻人几年前，他一个月只有600块人民币，那他怎么能够养他的家？他怎么能够教会侍奉呢？那如果那个教会没有能力，其他教会应当帮助他，这个叫做圣徒之间的捐钱。所以在这个点上呢，这个是教会关系出了问题，我们呢和主的关系就是有问题的。因为呢，每一个教会属主的教会呢，都是主所爱的。那主所爱的教会，我们作为一个教会之一，如果我们对主所爱的教会没有任何的关顾，我们视而不见，那就等于呢，我们在爱主的上面我们出了问题。那这个原则呢，在圣经的当中已经有写，在旧约的时候，选民之间的彼此的关顾，你不要割尽你的田角，要留下一些麦子呢给你们这个当中的寄居的穷人，你不要打掉树上所有的果子，要留一些果子呢给你们当中的穷人。那当你们能够彼此帮助的时候呢，圣经说呢，在以色列就没有穷人了。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那在这个原则的当中呢，不单是需要的问题，还有一个什么问题呢？用这样一个互相彼此捐助的方式来印证，来建立我们对主的爱。那我们对主的爱真正实现在圣徒之间，真正属主教会之间彼此帮助的时候，我们自己就被主建立。所以这些七大关系，那包括最后和主的关系，是回到那个最重要的这个根基点。但是呢，所有前面六个关系也都和主的关系密切相连。如果我们按着主的心意，能够正确的演绎这种的关系，我们在主面前是蒙悦纳的，我们在主面前会蒙建造，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信徒，会蒙建造，会建造灵性，会让灵命能够很好的成长。那这个关系呢是非常的重要，我再次说，是这个时代非常容易忽略的，特别是北美洲的教会。那这些年来专注于所谓的社会的这种的捐助，和这个佛教的体系，什么慈济去比看谁行善行得多，这个方向都出现了原则性的错误。所以呢，一个教会和其他教会的关系，来印证这个教会和主的关系在这个点上是否是正确的，那会直接影响到这个教会本身灵性的健康，也影响这个教会能否建立健康灵性的信徒。那这些是彼此相连的。所以有关捐钱这件事情，你看起来好像很简单，一节圣经，但这个里面包含的内涵，我们需要去深入去了解。保罗让他们这么做，不是单单就是为了要钱的，请大家留意的，不是这样子。 OK， 好。然后呢，第二节他说，每逢七日的第一日，个人要照着自己的进项抽出来留着，免得我来的时候献凑。那这是个什么呢？是预备。我们在主的关系的当中，在彼此捐助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有预备的。我们不能说人家要了我就给，不要我就不管，不是的。这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信徒你当有的状态。我时刻预备好要在主内当中去帮助别人。那这一个心态会影响到，我再次说，会影响到我们和主的关系。当一个教会他时刻预备，我看有没有机会帮助其他的教会。当一个信徒他时刻预备，看我有没有机会去帮助其他的信徒。那这么一个预备的心，就是主生命的见证，叫做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你一直怀着一个恩典的心，无论是教会，无论是信徒，愿意呢施恩给别人， 愿意施恩给别的教会，那我们和主的关系就是正确的。这个不是收税哈，到时候你要捐钱，到时候要给钱，可不是啊。是在主的里面，我们的生命和主有正确的连接，所产生出来的正确的关系的处理。所以这一点呢，仍然是讲到教会之间、圣徒之间的关系。好，那第三节，直至我来到，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把你们的捐资送到耶路撒冷去。若我也可以去，他们可以和我同去。第三节、第四节，你看起来是一个简单的交代啊，但是呢，这个里面的内容我再次说，相当的重要。重要在哪里呢？教会怎么样处理钱财？教会应当非常谨慎的处理钱财，包括保罗自己。在第三节呢，要把钱财送到耶路撒冷去。那保罗特别说什么呢？你们写信举荐谁，我就打发他们。大家看到这个里面有两个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哥林多教会，一个部分是保罗。那保罗呢要哥林多教会捐钱给耶路撒冷，但是呢保罗不是派一个人去取钱，保罗说呢你们举荐谁。这是什么意思呢？是哥林多教会所信任的，要把钱送到耶路撒冷，或者说保护这个钱真正能够到耶路撒冷的这一位，他们举荐的人。那这个平衡什么呢？平衡这个钱的使用出现问题。因为当时送钱可不是像现在，你给支票了， e-transfer 了啊，给个什么，都是用现金的。当时是银钱，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用现金的。那这个现金他拿了钱从哥林多去了耶路撒冷，那这个路程当中这个钱会不会少呢？这个钱会不会丢失呢？这个人会不会不见了呢？这个情况可能会发生的。我跟大家说，在现代我们有派一些宣教士去非洲的，大陆有派去的。那我就知道有个 case 呢，那个去的宣教士有一大笔钱要他呢用这个钱去做侍奉的事情，结果呢他起了贪心，就把钱贪了，就逃回了大陆。那这个是很糟糕的情况，这个情况会发生的，在金钱面前的诱惑。所以呢保罗说呢是你们所差派的。保罗他作为牧者，他对钱的事情的处理是非常非常的谨慎。有关钱的事情我再次说，作为教会带领的人，作为教会的牧者，对钱的处理要非常非常的谨慎。我跟大家说，我自己在教会做牧师，我从来不碰财务的事情，我不碰的。为什么不去碰呢？我要避免后面的试探。所有的都是由其他的同工来做，我不碰财务的事情，我一分钱都不碰的。那这个情况呢，如果把握不好，整个教会会出现问题，管理钱的人可能受到试探，包括教会的牧者受到试探。所以呢，有关这个钱的事情，在这个点上保罗特别说你们举荐谁，然后呢如果我去呢我可以和他同去，但绝对不是保罗我拿钱。保罗说你们派的人和我一起带着这个钱去耶路撒冷。那这一个保证是保证这个钱的纯洁性，保证那个钱不受任何的人的贪心的影响。在这个点上呢，我特别要跟国内的一些的教会要说的，你们有困难我知道，在管理钱上你们有非常多的困难我了解，但是呢对钱的管理上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敬钱的一个体系，怎么做求神给你们智慧。那在海外呢它有一个财务的体系比较容易管理，但在国内呢有些没有办法建立体系的，你们一定要这样子做。如果在钱上出了问题，整个信仰都出了问题。保罗在他多次的和这个教会告别，包括和跟哥林多教会告别，包括和以弗所教会告别，他多次说我没有贪你们一分钱。那为什么保罗这样讲？ 因为呢，这个和真理的教导密切相关。换句话说，如果一个牧者是贪财的，他没有办法教导真理，这个大家了解，他没有办法牧养的，他必须在金钱上要有见证的，他才能够在钱上在真理上教导并且被上帝使用。所以保罗自己有自我的限制的，他用这个方式自我限制的。所以这个是所有的教会的牧者要学习的。如果大家还记得撒母耳在他最后和以色列人告别的时候，撒母耳也说，我有没有贪你们任何人的牛和羊？我有没有因为贿赂瞎了我的眼睛？那为什么在最后临别赠言，这些牧者都要讲到钱的问题呢？回到真理的当中，我们所传递的的确是真理。如果我在钱上我被玷污了，如果我被我的私欲驱动，我在真理的教导上不可信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这个是保罗在这个点上，在钱的事情上的一个非常谨慎的重要的一个处理。那这个是第一节到第四节。所以这四节圣经当中呢，也包含非常多的重要的内容啊，我们需要来留意看。好，那第五节，这里保罗说呢，我从马其顿经过，既经过了，就要到你们那里去，或者和你们同住几时，或者也过冬，无论我哪里去，你们都可以给我送行。那这一段话呢，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词，叫做给我送行。那给我送行这个词，请大家留意啊，这个不是一个我们给他这个送行吃一顿饭，然后呢大家欢送他一下，就叫给保罗送行。这个送行呢，它很重要一个词，它叫 help on journey， 英文哈叫做在我的旅途的上面来帮助我。是什么意思呢？哥林多教会有支持保罗去外面做宣教的责任，这是第二个关系。前面讲到教会之间的关系，后面讲到教会和宣教的关系。一个教会，真正属主的教会，一定要有宣教的心，一定要有向外宣教的这样一个支持。在这点上我非常感谢神，我们希盼教会啊，将来可能变成希望教会，那很有宣教的心，大家一起来做宣教的事情，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一个教会不宣教，一个教会不肯宣教，他和主的关系出了问题，那个教会就变成固步自封，那个教会变成一个自我完全自私的一个抱团取暖的体系，这个教会和主的关系出了问题的。那宣教这件事情是每个教会都要做的，那你做到什么程度按照主给你的感动，但是你绝对不能不做，你要时刻有一个宣教的心，这个教会和主的关系是正确，那这个呢教会是健康的。我再回头讲，每一个关系都能够使教会更加健康，使教会的圣徒更加能够得到建立。我自己观察我们教会做宣教这段时间，我观察到很多参与侍奉的这个信徒真的得到主的建立的，你看到一个生命的建立，他因为参与这个事工的缘故也被主纪念，也被主建立，你看到这个灵命在很多真理方面的这种的成长，这个都是有益处的，然后向外也有益处。那这个是宣教的事情，一定要参与宣教，一定在宣教的当中在主的里面有正确的一个关系啊，这个是对的一个部分。第七节保罗说，我如今不愿意路过见你们，主若许我，我就指望和你们同住几时。那这个里面有一点点这个翻译的一点点的困难。那这好像表面看起来呢，这个保罗又不想见他，但是呢如果主允许我的话呢，我又指望和你们多住几时。那到底你想见还是不想见？那这句经文在说什么呢？是保罗说呢，我不愿意呢就是路过一下见你一下我就走了，我很愿意如果主允许的和你们多住一段时间。是什么呢？保罗他自己做宣教的同时，他也关顾每一个他所 被他支持的和他愿意去关心的每个教会。那保罗对宣教的这一个投入是透过哥林多教会的支持，但是绝对不是哥林多教会支持他一下给他钱保罗就走了，不是。保罗说我愿意呢多多的服侍你们。那每一个参与宣教的教会，他应在主的里面得着更多的福分，属灵的福分。保罗有这样的一个心愿，那过一下就走，或者说拿了支持就走，这个不是保罗愿意的。他愿意呢多多的在那里多多的去关心他们，牧养他们，教导他们。那在这个点上呢稍微多讲一点点，一个教会的建立，属灵的建立，属灵的带领教导培养很重要。那这个是保罗他自己对任何的教会，他是神所呼召的使徒，他去任何教会对每个教会都非常有益处，教导真理，属灵的牧养，他待的时间越长对那个教会的益处越大。那这个也是圣经的原则，主耶稣说的接待先知的必得着先知的福分。每一个教会你愿意接待宣教士，你愿意在宣教士的这个来的时候和他多一点点的接触，对本身你自己的教会，对信徒是有益处的。那保罗呢他自己也有这一个心愿，愿意做这个事情啊，这个是都是关系的问题哈，这个关系的问题都对我们是重要的。然后第八节，但我仍旧住在以弗所，只等到五旬节，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那保罗呢他现在是住在以弗所，他要等到五旬节以后才走，按照主的心意。那以弗所教会呢也有需要，保罗在那边。然后呢第九节他说呢，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这是前半段是什么呢？保罗呢知道呢他有很广大的一个福音的门为他打开，上帝让他更多的去传福音、宣教、建立教会。那这是保罗看到的。那另外一个点呢叫做什么呢？并且反对的人也多。那这件事情呢是所有做宣教事工、做主的工呢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是什么呢？当主给我们打开福音的门，让我们更多的去传讲福音的时候，必定会有反对，叫做从撒旦来的攻击。那我们教会在做宣教，我们做的蛮多的，感恩哈，相对来说一点点啊，但对一个教会来说蛮多的哈，对神的工来说我们做了一点点一丁点。但是呢这个门打开，反对的人会多。那那个反对的人是什么？对神的宣教这件事情他们反对。那这一个反对呢不是从神来的，是从撒旦来的。那这个撒旦呢是利用人的软弱，甚至利用人的私心。那教会你们这么多的人，包括牧师，你们花这么多的精力做宣教的事情，那是不是对我们的需要呢就没有办法照顾了呢？会不会忽略对我们的帮助呢？这个是私心，这个没有对宣教有正确的认识，这样的看法是和主的关系出了问题。那这件事情是常态。当我们去真正为主做工，主开了宣教的门，很大的门为我们打开的时候，我们做侍奉的人要预备后面会有反对的人。那这个反对的人不是从神来的，这个反对的人是从撒旦来的，是利用人的软弱，甚至利用人的私欲来反对这个宣教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常态，这个事情我们要预备。当然在这个里面呢我们需要呢反省自己，到底这个反对是从神来的还是从人来的。我们自己当然要反省，如果我们做的是确实是神的心意让我们做宣教的事工，那如果有人反对就不是从神来。如果我们是乱做，不是按照神的去做，有人反对那可能从神来的。我们自己呢不敢自以为意，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省察自己， 那的确是神给我们开了宽大又有功效的门，那我们就预备好有反对的，那怎么靠着主来应对？所以这个是关系的问题，有关宣教的这个问题。这几节圣经把这里面的这个意思也都表达出来了。那对于教会来说，一定要警醒这个问题。保罗为什么对哥林多教会讲这件事情？因为呢，有关保罗宣教的事情，在哥林多教会可能有人会反对的。保罗又不在这里侍奉，他呢又赶路过来跟大家稍微接触一下，他就走了。我们要给他这么多的钱，然后他去建立其他教会，对我们教会有什么益处呢？我们还要支持保罗吗？我反对，我不同意。那这种情况在哥林多教会都可能会发生。所以保罗当他讲这段经文的时候，这句话写信告诉他们的时候，已经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了，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的。那哥林多教会，你要认识清楚你们怎么和宣教有正确的关系，在保罗的宣教的事情上面怎么样和主一起同工，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的一个认定。好，后面第十节呢是讲到教会与牧者的关系啊，这都是很重要的关系哈。第十节，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那这句话呢是很有意思的一句话。那保罗呢是派提摩太去哥林多，原来提摩太呢是在以弗所侍奉的，那为什么要派去哥林多呢？因为哥林多出了事情，出了事情导致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亚波罗离开了。原来亚波罗呢在哥林多有非常好的侍奉，亚波罗呢是在埃及亚历山大长大的，那大有学问，非常有才能，所以像他这样的人去了哥林多这种所谓的文化比较发达经济发达的地区，他的的确这些教会侍奉呢是很有果效的。那对那些知识分子，有很多头脑的人，你真的需要像亚波罗这样的人，他的知识才能更加的多，所以呢他们可以和他有很好的一个侍奉的关系，需要的我不是说属灵上没有作用，但是呢上帝在属灵上和知识的配合上是一个 package， 是一个组合。他会用保罗向外邦人传道，他没有用彼得，因为呢保罗呢在大树长大，他非常知道外邦的文化，他懂得非常多的外邦的语言，那他的思辨能力在针对外邦的时候保罗是大有能力的。那保罗的属灵和他这个方面神给他的恩赐配合在一起，是有一个有效的一个侍奉。那亚波罗也是的，亚波罗呢是因为这样他在哥林多呢有比较好的侍奉，那这个是确定的一个原则。然后在这个原则的里面呢，亚波罗在里面侍奉，但是呢哥林多呢是一个很难处理的教会。我就说哥林多现象，在发达地区，在经济发达，在知识比较发达文化比较发达的地区，所有的教会都有可能有哥林多现象，非常难侍奉的，因为里面的信徒呢太有才能了，太有本事了，所以呢他们很难去顺服一个教会牧者的带领，他们自己会导致一个地步会结党，会纷争，会抵挡这个牧者，甚至把牧者赶走。那这个情况呢我们在北美洲也是经常看到的，是吧？我说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厉害的山羊，那他们是山羊的，不顺服，然后那个脚非常厉害，就把那个牧者顶出去了，这个情况很多。那亚波罗呢就是在哥林多呢就被顶出去了，那没有牧者哥林多怎么办呢？所以保罗就派了提摩太去。那他为什么说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呢？因为呢在当时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可怕的教会，这个教会很可怕，这个教会的信徒不容易牧养，这个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厉害的人做带领的，结党纷争，是多党在里面，有很多带领的很厉害，很难弄。另外呢提摩太这个人他有一个特点，保罗呢在圣经里面讲到两个他带领的，一个是提摩太，一个是提多。提摩太呢他的圣经的根基非常好， 他教导的能力很强，所以呢，对于哥林多来说呢，确实需要提摩太去的。提摩太他的根基教导能力对哥林多的需要来说呢是比较能够相合的。但是呢，提摩太在他的本身个人有一个弱点呢，提摩太呢他的天性呢是比较柔和，甚至到一个地步呢比较软弱。他很会教导，但是呢在这个承受这种的冲击的情况下呢，他的刚强程度呢就不太行。那提多呢是一个刚强能力非常强的一个人，所以呢专门有一个提多书呢，这个保罗呢就把提多呢派到了这个克里特。那个地方的人呢是相当彪悍的。那保罗写这个提多书的时候啊，他把他派到这个克里特，然后呢他说克里特的人呢好像恶兽一样，是非常的彪悍。那对于很彪悍的地方的人，那提摩太去了不行，他派提多，因为提多呢是性格相当刚强的，所以他去到那个地方以后呢可以侍奉那些的人。那这个是有关侍奉的恩赐和教会的需要的之间的关系，但原则上呢他们都是牧者。那提摩太呢就被派去了哥林多，因为呢哥林多在真理上的需要，他们的确需要很好的真理的教导，圣经教导。但是呢提摩太也有他一个性格的弱点，所以保罗特别说呢，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那里无所惧怕。那这是一个什么原则呢？如果一个教会要让你的牧者感到害怕的时候，这个教会你得不着好的牧养的。这是每一个教会你自己要想清楚的。他来牧养你，来教导你，结果呢你威胁他，你给他恐吓，让他觉得害怕，胆战心惊，在这个地方他没有办法侍奉，因为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叫做放胆讲道啊。保罗跟哥林多教会在哥林多后书的说，求你们为我祷告，使我能够放胆传讲神的道啊。如果他没有胆量去讲神的道，敢于真正对信徒发出责备、劝勉和劝诫，那信徒得不到圣经的教导，他生命没有办法改变，他那个信仰是出问题的。所以他如果没有胆量，他就不能做好侍奉。那教会如果把牧者吓到了，让牧者胆战心惊，你怎么能够得到牧养呢？那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系，要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提摩太去做主的工，好像保罗一样，他劳力是做主的工的。那在这个点上呢，保罗特别强调说像我一样是什么意思呢？蒙神的呼召，单单为主的工，不是为自己的饭碗的。一个真正的牧者去牧养教会，不是为了自己的饭碗的，不是为了吃一口饭而已。我也放胆跟大家讲的，如果为了吃一口饭，我不会做牧师的。我信主以前，我的钱可比做牧师多了多少倍多少倍的。我做生意的不是这样子的。那这个是要看清楚你这个牧者到底是为了什么做工的。如果他是为了饭碗，为了自己吃饭来做主的工，他不能成为好的牧者的，一定有问题的。但是呢，他单单是为做主的工，他会成为好的牧者。那如果他单单是为做主的工，你们就要尊重他，让他无所惧怕，他就可以把主的工做在你的身上，你就可以得着。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要点，你和牧者的关系。那第十一节，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那这个里面他又提到另外一个词，不要藐视提摩太。那这一个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会发生的，提摩太呢他是一个性格比较柔和，甚至在世人看起来是性格比较柔弱的一个人。那这样的人在当时希腊文化的当中会被藐视的。在希腊文化当中呢，他们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词叫做勇敢。这个词呢是从苏格拉底来的，是整个的希腊哲学的当中他们非常推崇的一个词，叫做勇敢。 那如果你这个人不勇敢，就会被人看不起。啊，你要勇敢，你要刚强，包括奥林匹克，你要够强壮，然后呢，你内心要强大，要勇敢，你是个勇敢的人，否则呢，他就看不起你。但提摩太呢，他是一个柔和的人，他不是他们所推崇的那种勇敢的，所以呢，可能会被他们藐视。所以在这个里面呢，要重新回到教会，你对信徒对牧者的判断，那这个牧者到底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做主的工能够坐在你的身上，你可千万不要用世俗的价值观来判定牧者。这个牧者他是名校毕业的吗？这个牧者他是在世界很成功的人吗？这个牧者他在我们这个文化的当中觉得他是高人吗？这些所有的判断都可能导致误判，那在属灵上你会吃亏的。就好像我在加拿大，我是读大学，但是我的大学呢是本科线刚过而已，但是呢我看到这边很多的高材生名校毕业的要比我高得多得多，那我可能会被看不起的啊，我们都是名校的，你这个普通院校看不起你的，那这是一个可能出现的问题。那如果是这样，你在神的道上就会出问题的。另外一个方面，如果他是名校来的，你就听他的，你也可能会出了问题，因为呢，你不是本着真理，不是本着神的呼召，不是看他是否做主的工，所以这个世俗的观念在我们教会的当中和牧者的之间的关系的上面会出现问题。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好好的来判定我们怎么看牧者，我们和牧者的关系到底应当怎么样才是合神的心意，这样的话对我们自己、对信徒、对教会、对整个神的国的工都是健康的，否则一定会出问题。我跟他说，对牧者的判定和牧者的关系是教会包括华人教会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非常大的一个问题。那在这个里面呢，我必须要讲到对牧者的这个关系的这个问题呢，我必须要提到一点的。在欧洲和亚洲，在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有一些的区别。西方教会呢，终究有一两千年的历史，所以他们知道呢，这个牧者呢，被神呼召设立呢，对教会的重要性。那这个重要性是从哪里来呢？因为神设立他，所以有重要性。这个是因果关系。所以呢，对我们是重要的，我们应当怎么和他有正确的互动。所以在西方教会的当中，他特别强调呢，牧者的祝福叫 blessing。我们最近教会也经历一个事情，那牧者说啊，我要 bless all the people， 我要祝福所有的人。这是一句很重要的话，大家可能未必能够听得明白他在说什么。那这个是整个西方他们对教会的认识，包括在旧约对祭司的认识。他祝福不是他有能力祝福，因为神设立他呼召他，所以神会透过他传递祝福。那这个呢会对我们和牧者的关系呢有一个正确的定位。但如果不是，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只看他有多少本事，他有多少能力，他对我有多少的好处，我们对牧者的认识有问题。所以在亚洲，特别是在大陆背景的，对牧者会相当的可怕的那种的反应，没有什么尊重可言的，可以当面辱骂的，可以随便的去攻击的。我跟大家说，这个你在神面前都不是得益处，你是在遭损。你可能认识不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背景的，我们完全是现实主义，我只看我眼睛看到的，我只按照我的感觉的。不尊重牧者，这个是我们整个华人特别是大陆的教会在海外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大问题。你在属灵上你会有大的问题，我必须告诉你，我不是因为我是牧者所以我要为我讲话，不是这样子。你要认识到这一点，那这个是我们常常忽略的事情，我们没有认识到。那亚洲呢比较好的呢是韩国，韩国比较好一些。 但是呢，也有点过头。你把牧者高举了，也是有问题。你不能高举他，因为他是牧者，所以你把他高举，这不对的。大家彼此的关系呢，是弟兄的关系，这是确定的。但是呢，正确的关系的定位，韩国呢是比较好，他们对牧者的敬重是非常敬重的。但是在大陆文化当中的这些人对牧者是可以随便的怼的，可以随便的攻击的。那这个情况呢，是自己遭损。我必须告诉大家，你千万要认识到这一点。你不要以为好像这个牧者你可以随便怼一怼，你随便攻击一下，你觉得没事，你自己遭损。所以这个是有关保罗对提摩太的教导，在这里面包含的内容。我再跟大家说，你看短短几句话，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很重要，我们没有这个方面的认识和意识的，那你一定要了解这个事情的重要性。保罗在这里说的对提摩太，然后他说呢，叫他到我这里来啊，只要送他平安前行。那这个里面感觉好像送行啊，这个不是很对。那他英文这样说，叫 help him on his way in peace， 是说呢，要帮助提摩太在他的牧养和所有的过程当中呢，帮助他在一个平安的状态的里面。那当这个提摩太他有一个平安的状态，他的牧养的效率呢会发挥的最好。当提摩太没有平安，他如果被攻击，他整个人心烦意乱，他没有办法正常的牧养的。所以牧者的平安的状态能够好好的牧养教会，这个对教会是重要的。所以我在这说，攻击牧者搅扰牧者实在不是对教会有益处，对信徒有益处的，是你自己找损的，对吧？对你没有益处的。那提摩太呢，他在那里面，保罗说你要给他一个 way in peace，他所做的事情让他在平安的里面。然后他说呢，我也指望他再到我这里来。那他们之间彼此有同工。好，第十二节，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这个是什么呢？亚波罗离开了哥林多，因为哥林多呢结党纷争，有人属保罗，有人属亚波罗，有人属彼得，有人属基督。那这一个过程当中，亚波罗一定受到了强力的攻击的，因为呢，属亚波罗的人会推崇他，属保罗、属彼得、属基督的，哼，会攻击亚波罗。一旦结党，一定会产生攻击，请大家一定要留意，教会为什么不能结党的？你一旦结党，你一旦站边，你自然都会产生对另外一边的攻击，这个是非常可怕的情况。在教会里面要禁止结党，在提多书保罗说，那个结党的警告一两次要把他逐出教会的，不允许他在教会里面待着。结党会产生一个自然的一个抱团的体系，然后这个体系对外是敌对的，一定会产生攻击的。那结党的人他们一定会产生自我的混乱，人一旦结党他就会 lose his mind， 他整个的状态都会丢掉，他会丢掉一个正常的信徒的状态，因为那个党对他的影响已经让他失去了正常的判断和一个正常的理性的思维和一个信仰的正常的状态。结党是非常可怕的，大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人很容易结党，但是一旦结党非常的可怕。我跟大家讲最可怕的结党，我给你举例子，纳粹党。你看那个德国纳粹，那个大纳粹党结了党以后，他们所做的事情是完全是违背人伦和人性的。但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原来他不是那样生活的。现在他德国他不结党，没有纳粹了，德国人不是那样的人。在纳粹之前，德国人也不是那样的人。但一旦出了纳粹党以后，一旦结了党，那个人整个失去基本的人性的，会变得非常的凶残和很可怕的。我跟大家说，结党是自己害自己，彼此相害。你一定要看清楚这一点的。我们在真理里面的合一，绝对不能离开真理结党，这个是很可怕的事情。你如果你冷静来看结党的人，包括已经结党的，你冷静的去分析一下你自己和包括你周围的人，他们还有一个正常的状态吗？他们已经失去了正常的状态。 那个恶果已经产生了。所以如果现在结党里面的人，我真的是奉劝你赶快离开，赶快离开那个结党那种可怕的方向，对你没有任何益处，是彼此互害的。回到真理的里面，在真理彼此合一，在主的里面彼此合一，那这个是对的。那亚波罗呢，就因为哥林多教会的结党，到个地步亚波罗就离开了，没有办法继续侍奉下去。那一个教会一结党就抵挡，亚波罗讲道可能别人也听不下去了，其他党的人听不下去了，正常的讲道，正常的分享圣经也听不下去了，那在那边侍奉便没有意义了，亚波罗就离开了。那保罗劝他回去，为什么劝他回去呢？亚波罗离开，亚波罗是教导圣经真理的，如果哥林多教会没有人教导圣经真理，那还叫做教会吗？那不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社会抱团吗？如果这个教会已经没有神所差派的牧者教导真理，那就不叫做真正正常的教会了，那个抱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彼此互害，彼此耽误啊。所以保罗一定要把牧者派进去，亚波罗不肯去，并不是亚波罗不顺服，亚波罗可能在哥林多教会受伤受得非常的厉害，亚波罗他有自己可能承受不了的部分，那亚波罗当然有他自己的祷告，如果没有到神的时间，他也不想回去，他也不能回去，因为要侍奉他必须有足够的力量嘛。哥林多那个可怕的地方，可能对亚波罗来说他想起来都害怕，那他不想回去了，但说以后有可能会回去，就是亚波罗对神呢还是有顺服的，如果有一天神把他预备好了，让他有这个预备，有很好的能力，那他也愿意回去继续侍奉哥林多教会，但是不是现在 not now， 现在不行，现在绝对不行的。所以对亚波罗来说呢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保罗呢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呢，他就劝了提摩太，那提摩太呢没有在哥林多教会那种受伤的情况，所以呢提摩太就可以去，那然后保罗跟他们哥林多教会说，你不要再伤到提摩太，那他如果派保罗回去，派亚波罗回，亚波罗他至少现在我没有办法回去的。所以大家要看到，当一个教会把一个牧者伤了以后，你可能没有机会再得到这个牧者对你的牧养了，是你自己遭损。我再次跟大家说，神所呼召的牧者和信徒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上帝透过他所呼召的牧者教导牧养信徒，使信徒得到祝福，这个关系破裂以后，真正遭损的是信徒，不是牧者，你一定要把这事情看清楚的。你不是说把牧者怼了，把牧者赶出去你就得着什么，你没有任何得着，真正损失的是你。那对牧者的尊重和牧者的正确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你的信仰，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因为没有牧人，羊群就在旷野的当中，这漫山遍野被野兽吞吃的，这个不是一个对教会对信徒有益的事情啊，你要看清楚啊。信仰的道路是上帝呼召牧者建立教会，成为一个成全圣徒的这么一个肢体，一个身体的。你把牧者赶出去，你还能够得到牧养吗？你们在一起有什么意义呢？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点，教会和牧者的关系。也看到保罗对提摩太去跟给哥林多教会的交代，也看到保罗对亚波罗这件事情的处理，也给哥林多教会的人知道，你们在亚波罗这件事情上出了问题，到现在这个恶果都没有办法能够恢复。我劝他，因为经文这里面呢，保罗他说呢 I strongly urge him to visit you， 如果你要看英文比较准确，我强力的强劝亚波罗要回去，这个不是说一般的劝呢，保罗非常强力的劝说亚波罗你回去吧，就看去继续照看哥林多教会好不好，但是亚波罗说不是，我现在没有预备好，那这个是对哥林多教会的损失，那这一点要看清楚这个关系。好，那这是与牧者的关系，是第四个关系。那第五个关系呢， 这里面讲到信徒之间的真理和爱的关系。第十三节说，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那十三节十四节呢，这是一个组合。十三节呢特别强调什么呢？强调真道。你们务要警醒，那这个警醒我们一直是需要的。你活在这个世界，你面对世界的挑战，面对自己罪的这样的搅扰，你一定要警醒。没有警醒的人，信仰一定会出问题的，是吧？没有人可以舒舒服服我就上天堂，没这个事情的。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主耶稣的教导。然后呢，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这个警醒是在真道上站立的稳啊，不是警醒我的钱有没有丢啊，我的投资有没有得益啊，我的股票有没有什么亏损的，不是警醒这个啊。警醒是什么呢？在真道上要站立的稳啊，在真理上。一个教会是否健康，是看这个教会在真道上是否站立的稳。换句话说，一个教会在真道上站立不稳，这个教会已经不健康了。一个教会妥协真理，这个教会已经不健康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教会健康的一个在真理关系当中的一个印证。什么是好的教会？什么是对的教会？彼此相爱，抱在一起，抱团取暖，就算好吗？不是的。没有真理，那些所有的关系都出了问题，那个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这个教会是不是持守真道的？这个教会是不是教导真道的？这个教会是不是遵行真道的？这个才是健康非常重要的标志和真道的关系。要做大丈夫，那这句经文呢，可能大家如果你看原文呢，你可能会受到一点刺激的。做大丈夫呢看起来比较中性，但原文是什么呢？它叫做 act like man， 翻译成英文，你做事情好像男人一样。那这句话说出来呢，可能很多姐妹就觉得很不太舒服，甚至感觉有点受伤啊。那保罗是不是大男子主义呢？保罗为什么跟哥林多教会人说你做事情要像个男人一样？为什么这样说呢？这样说不是歧视姊妹啊，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这是弟兄的责任，这是上帝设立男人的目的。彼得前书三章第七节，彼得特别说，妻子是软弱的器皿，是和丈夫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你要包容你的妻子。这个是属灵的原则，不是轻看姊妹。请姊妹，你的定位一定要准确，对你有益处的。在我们教会，在我教导的里面，我一直强调弟兄做头，妻子要顺服丈夫。很多姊妹听起来不舒服，感觉不好，你感觉不好是正常的，因为这个感觉不好正反映你就是需要被神的真理建造的人。如果你能够感觉得好，那你就跟萨拉一样的。萨拉顺服亚伯拉罕，成为所有敬虔妇人的榜样。你现在感觉不好，反而印证你需要在真理上，在灵命上好好的建立，而不是产生反弹的，对你没有任何的益处。所有的姊妹，我必须跟你们说，那在这个顺服上是对你有益处的。男人顺服神有困难，是顺服神所设立的权柄困难展现出来的。男人顺服牧者是不容易的，顺服教会的带领是不容易的，妻子顺服丈夫也是难的，因为我们都是不顺服的人，犯罪产生的结果。那基督的顺服就成为我们顺服的榜样，我们效法基督，就按着神的教导顺服，我们的灵性才是正常的，否则不正常啊。就这个里面他说，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像男人一样，是讲到男性，讲到上帝设立男人在真理上的持守，在真理上的坚持，要刚强。所以在这个点上，我曾经讲过一篇道，姊妹在教会当中的本位，我讲到这个一些的比喻，比如说施洗约翰， 那施洗约翰必须是男人，施洗约翰不能是女人。如果一个女人在旷野披头散发，吃蝗虫野蜜，然后啊骆驼毛的衣服穿着，然后在旷野大声喊叫，你觉得那是耶和华的先知吗？我就问姊妹，你能够接受吗？那是耶和华的先知吗？但如果他是男人，施洗约翰，那就是；如果是女人，那一定是没有办法接受的，对不对呀？从我们的本性的里面，我们就知道女人不应该是那样。女人的顺服，那种的美啊，那种的温柔，那个是上帝所造的女人的形象的，不是男人那种的形象，对吗？所以这个是上帝造男人和女人的不一样。一定要知道自己的本位，守住本位，对你的信仰是有益处的。然后刚强，这个刚强是什么？不能退缩的。 Be strong， 在真道上不能退缩。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很容易被退缩的。当有人抱怨，有人抵挡，甚至有人攻击的时候，我就退了，我就不敢讲了，那算了，我就不讲了吧，我就别讲这么强，我讲弱一点可不可以啊？这个都不对的。在真道上要刚强，是把神的话一丝不苟的，不敢删减任何话的把它传递出去，这个是讲真道，否则那个道就不是真的了。因为软弱妥协神的道，甚至把神的道做一些修剪，加一些调料进去，那就不是神的道了，就不是真道了啊！所以刚强是在神的道上必须要重要要持守的，不能妥协。然后第十四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回到这个根基点，这一切我都是凭着爱心做的。换句话说，我在真道上站立得稳，要像男人一样刚强的守住，但是是本着爱心。那听起来好像是矛盾的，实际上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合。主耶稣基督他丰丰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但是他在真道上他爱人，他舍己，他关心人，但是在真道上主耶稣从来没有妥协过。你在圣经里面你看见有一个地方耶稣妥协过吗？法利赛人攻击他，这个民众反对他，耶稣有没有因此妥协过呢？没有的。包括那些攻击他都说，夫子你真是从神来的，因为你不顾人的情面的，你坚守神的道的，那这个是重要的。但耶稣有没有爱啊？为罪人舍命。我再次说，教会的爱一定是在真理上，是让人持守在真理上。那很多人说那这个教会没有爱心，甚至我自己也被人家说啊，这个高牧师没有爱心。那我一直说，我有爱信徒把你爱到天国里的爱心，我没有爱信徒把你爱到地狱的爱心，那个爱心我没有，那个也不叫做爱心，那个是妥协，那个在真理上对信徒不负责任，那个所谓的爱心我没有。但是天国的道路，这个爱心我有。我在神面前求神让我能够凭着诚实说话，我有。然后我们一起走真理的路，一起走十字架的窄路，进到天国永生的里面。这个爱心是应该有的，也是教会里面应当有的爱心。无论是信徒，无论是牧者，都应该在这个爱心的里面。所以这是第四个关系，教会在真理和爱心上的这么一个正确的关系。那时间的缘故呢，我就想我们就这一刻到这里啊，我们再过15分钟开始，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啊！你在圣经当中写的每一句的话都包含着非常重要的内容，非常丰富的内容。求天父带领我们啊，学习的时间用你的话来开启我们，让我们更多的更清楚的认识你，好叫我们的信仰能够坚固。在这个末世的时候，我们特别需要坚固，我们能够走到天国你给我们预备的永恒的祝福的当中。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